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你们中间。这段时间在人虽然在西雅图，常常想到你们，也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你们。上个礼拜是毕业主日哈，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学生他毕业了，我们为他们非常的感恩，谢谢神保守他们，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我们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毕业了，他们就要离开这边。我们求神以慈爱的手引领他们，无论让他们到哪里去，都成为当地教会的祝福。刚才新怀也讲到，我们在上个礼拜选出了五名新的执事，我们也特别为这五名新的执事感谢神。我们求神让他们忠心的在他的家里服侍他，服侍弟兄姐妹。另外，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比方说，在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在查考约翰福音，一直查到现在，神用他的话语来让我们灵命得到更新，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本来是在两天以前我们应该查约翰福音的17章的，结果因为有一个 barbecue 所以就停了。不过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是用约翰福音的17章来讲这个信息。我也特别为神给我这个恩典能够来到你们的中间来传讲约翰福音17章感恩，因为这一章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基督徒非常喜爱的一章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记载了主耶稣的一个祷告。什么是祷告呢？弟兄姐妹，什么是祷告？有一个很知名的学者，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做 D.A. Carson， 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同意。他说祷告是什么？他说祷告是认识神的基本步骤，也是你认识神的基本表现。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祷告是你认识神的一个方法，而且也是表现出你认识神到底有多少。换一句话说，从表面上看来，祷告好像是一件事情，来向神讲话，来向神祈求。但是从实质上来说，祷告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有多成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到底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同意这种说法吗？同不同意？我个人是非常的同意哈。好，我希望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你们有希望能够好好操练祷告的话，我们第一步应该从认识神开始。只是很可惜，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少讲到祷告的。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来花一段时间从约翰福音17章里面来学习祷告这件事情。一般来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背主导文，在很多的教会几乎每一个主日弟兄姐妹都要在一起背主导文。那主导文这个名词呢是我们取的，那把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教导门徒的祷告翻成主导文到底好不好呢？我不能说不好，可是呢很容易让人家误解，让人家误解以为主导文是因为主耶稣的祷告，其实不是的。我们每次背的主导文呢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可是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这是真正的主耶稣的祷告。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主耶稣祷告，可是在约翰福音17章是整章全部都在讲到主耶稣的祷告。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换一张 slide， 下一张。好，因为在这篇祷告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说，父啊，时候到了。什么叫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如果我们查，从今年年初我们开始查约翰福音，在查约翰福音的过程之中，我们常常读到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常常跟玛利亚说， 跟他的这个弟兄说，跟门徒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到底主耶稣在讲我的时候没有到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晓得主耶稣他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世上，他是有使命的，他也是有目的的。他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神所交给他的救赎计划，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拯救世上的罪人。从童贞女玛利亚怀孕开始，到主耶稣的降生，到主耶稣成长，然后到主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耶稣面临到很多的艰难，有多少的牺牲，有多少的舍己，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也是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我不晓得你们看不看电视？最近在美国电视里面在美国我忘了是 ABC 还是哪一个家电台，有一个节目，它叫做Undercover Boss， 你们看了没啊？这个节目讲什么呢？它就是讲到说美国大企业里面有一些老板，大企业家的老板，那这些老板呢，他们就化妆，化妆成为一般职员，到他最基层的单位去服务。那在他的服务过程之中呢，他就为的是了解这些基层员工的辛劳跟挑战。那他的目的呢，他是希望能够改进这个公司的经营，让公司做得更好。那这个节目我看了几次，我觉得蛮有启发性的，也蛮有人情味的。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看了这个电视节目。那从中国的历史来讲，中国的历史小说里面也讲到一些，比方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这个事情。OK， 乾隆皇帝啊六次下江南，乾隆皇帝下江南目的干什么？在历史的传奇小说中里面讲了很多，有的说呢他下了江南是因为江南的风景美丽，有的说呢是因为江南有可口的美食，那有的说哦他不是的，他其实下江南是想了解他这个他自己的出身。那又有人说呢，又有一种传说说他下江南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民间老百姓的痛苦。所以乾隆皇帝呢他就用平民的打扮来到了这个老百姓的中间，来看看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他们到底有什么痛苦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有多少人还在念这个中国的历史传奇小说的啊。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比起中国的皇帝，比起一些企业的老板，他比是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较的。可是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他不是光是来了解我们的痛苦跟我们的挣扎，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舍身流血，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他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父啊，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就是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到了，他要面临着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到了。在他面临这个苦难的时候，主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基督徒喜欢这一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从主耶稣的祷告文里面，他们说他们好像走进了至圣所，好像贴近了主耶稣的胸怀，好像听到主耶稣的心跳，让他们真正的看到主耶稣最关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真的想想，的确主耶稣即将面临到他要上到十字架，他即将离开他所爱的门徒，他心中担心的是什么？他心中挂念的是什么？他就把他的挂念，把他心里所担心的事情，他带到了父神的面前，就是这篇祷告。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这篇祷告其实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常常好好读的一篇啊祷告。那许多的圣经学者呢，就把这篇的祷告分成了三段。好，三段的原因，第一段呢是主耶稣为他自己祷告，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段呢是主耶稣为门徒祷告，就是我们刚刚念的，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是为门徒的祷告。那第三段呢是为教会祷告，是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花在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第二段。Okay， 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来为门徒祷告。在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要来谈第三段，主耶稣怎么为教会祷告。我想问弟兄姐妹，教会是谁啊？教会是谁？教会是我们嘛，你知道吗？如果有人问你说，主耶稣有没有为你祷告？有没有？有，在哪里啊？你就可以告诉他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啊。不但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想到主耶稣到底在为你祷告什么，欢迎你今天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学啊。不但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讲主耶稣为你祷告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特别介绍一下在今年的主日信息和主日学的计划。其实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一遍了，可是我想我们中间还有些弟兄姐妹新来的还没有来过，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再复习一遍，让弟兄姐妹知道下半年我们的主日学的计划跟主日信息的计划。好，在主耶稣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他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为他自己祷告。那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这五节的经文，可是在这五节经文里面有两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件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另外一件呢就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知道我将来还有多少的机会了，可以来到你们中间再一次来讲这篇信息，所以我就想很快的把这两件事情提一提。第一件事情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好，在第一节，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第一节好吗？来，主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常常我听到弟兄姐妹说我们不会祷告，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我们祷告是学的，怎么学呢？主耶稣的祷告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那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主耶稣为他自己祷告，那当然主耶稣为他自己祷告跟我们的祷告内容是非常不一样的，性质也很不一样。比方说主耶稣在说，这边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对很多人来说，读书读得好比别人好什么是荣耀，对不对？做事做得好比别人做得好也是荣耀，研究做得好 paper 出得多也是荣耀，比别人更有钱是不是荣耀？也是荣耀。比别人更有成就是不是荣耀？也是荣耀。换句话说，只要出人头地可以跟别人比一比的都是荣耀，可是这是世界上的荣耀。主耶稣讲的荣耀在这边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主耶稣是指什么？主耶稣是指他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他舍身流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回到了天父的右边，完成了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的荣耀。换句话说，当主耶稣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 面临到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跟父神说，说父啊，我愿意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目的是什么？目的他说是你的儿子怎么样也荣耀你。换句话说，主耶稣所做这些事情，在他心目中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荣耀父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来，无论是什么事情，无论为了什么原因，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让我们学会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对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这五节的经文里面有一节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三节，来，我们一起念，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整本圣经里面常常谈永生，可是在这边讲的永生是给永生一个最好最伟大的宣告。什么是永生啊？什么是永生？永生并不是指的长生不老，永生是说一个永远的生命。只有神他才有永远的生命，人都是必死的。那么一个人他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换句话说，当你真正的知道世上只有一位神，而且只有单独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当你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不但是这样子，而且他把他的儿子差到世上来，未来救赎我们，未来拯救我们。当你懂得这个的时候，你就有了永生。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相信的神，他不只是一个全能的，他不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不只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且他是一位神，他是要我们认识他的神，他是要我们明白他作为的神，他是要让我们了解他爱我们的神，而且他要我们接受他救恩的神。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可以相信，可以信靠，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就得到永生。只有在我们认识他是唯一的神，只有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有了永生。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福音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得到永生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哈。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为门徒祈求了两件事情。第一个祈求是在十一章的下半节，主耶稣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第一个求，为门徒求，说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带圣经的话，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的话，你就把那个保守这两个字画个大圈圈啊。主耶稣知道他要离开世上，主耶稣知道他的在世上的事工已经完了，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要开始传福音，要面临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主耶稣开始为他们祷告。第一件事情，主耶稣为他们祷告的，就是要求神保守他们。为什么？因他的名来保守他们。对犹太人来说，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哎，一个人名字往往代表了一个人。我如果问你们，神叫什么名字啊？神是不是名字？神不是名字啊，神是一个尊称。那我们叫主，主是不是一个名字？主也不是一个名字，主是什么？主是一个头衔。 那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叫耶和华，这是根据和合本的翻译。那这个字这个名字呢，是神自己跟摩西启示的。在旧约时代，因为在十诫里面说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家呢都不敢讲名字，然后就用神啊主啊来代替。那耶稣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啊？对，耶稣这个名字是当玛利亚怀孕以后，天使到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然后跟约瑟说什么？说玛利亚将来要生一个什么？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叫耶稣。为什么？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耶和华救恩的意思。换句话说，当我们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使命的，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给我们得生命。所以保守这两个字，第一个主耶稣为门徒祈求，求神因他的名来保守他的门徒。怎么样保守啊？什么是保守啊？那在这边呢，主耶稣也特别讲到，提到那个灭亡之子。灭亡之子是谁？犹大。 OK， 犹大是灭亡之子。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问说，我们得到的救恩会失去吗？我们得到的救恩会不会有一天忽然就没有了呢？会不会？在主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们若读圣经里面好好的读，我们就发现看到彼得失败了很多次，对不对？好，我们也看到犹大也失败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大的失败和彼得的失败是非常不一样。犹大之所以失败，他之所以卖主，是因为他不但是因为他贪爱钱财，最重要的是他根本不认识主。 OK， 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失败。可是要记得，软弱跟失败并不代表失去救恩。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为什么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的救恩不会失去呢？不是因为他做得很好，为什么？是因为神保守。 OK， 所以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跟神求说，因我的名保守他们。什么叫神的保守呢？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两年以前我去了中国大陆，然后到了北京。 OK， 然后那一天呢，我们那个导游就带我去天安门广场。哇，天安门广场很大，那天刚好放假，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挤得满满的。我们那个导游一看，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他指着我跟我太太说，你们啊要紧紧的跟着我，因为人那么多嘛，你一跟不好就不见了。 OK， 所以那个导游他就在前面，我们的前面走，然后我们就跟着他后面走。走几步呢，他就回头看看我们，哎，看看还在不在。我们两个人啊，两老啊，吓得好像跟着他紧紧的跟，也怕生怕掉了。结果从天安门一直走到那个故宫啊，你知道故宫哈、啊？我那时候才晓得故宫进去还要买票的。他要去买票了，他就说：“你们两个待这儿，不准动哈、啊，不要动哈、啊，动了就不见了。”然后他就跑去买票，我们两个就站在那儿等着他把票买回来，然后带我们到那个进到紫禁城去里面看。所以那天我们很紧张，就跟着他。 OK， 跟完了以后觉得好累好辛苦。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也应该这样战战兢兢的每天这样跟着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一不小心就迷路了，一下东张西望，一失个神就不见了。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会不会？当然不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是跟谁征战呢、啊？跟撒旦魔鬼啊！
哎呀，
撒旦魔鬼，你想多厉害啊！啊，要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本领呢、啊，他还不用动个小拇指，你已经不知道躺到哪里去了。OK， 好。所以主耶稣祈求，为门徒祈求，说什么？求神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他的对手。OK， 要神保守我们。OK， 你知道吗？每一个基督徒都灰心过，都失败过，都跌倒过。若不是神的保守，今天呢、啊，你今天根本做不到这边来的。我觉得神的保守像什么？我就拿天安门广场的例子讲给你们听好了。一个爸爸牵着儿子的手，小孩子的手走，这么多的人，哇，这么多的这个热闹，挤来挤去的。这个小孩子不迷路，不是因为他的手抓着他爸爸手紧紧的抓着，不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子他的能力太有限了。这个小孩子不迷路，他的爸爸能牵着他，是因为他爸爸的手紧紧地抓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徒人的一生里面，人生里面，你没有迷失啊，不是因为你紧紧抓着神，是因为神保守你。阿们，好不好？好。这边说保守你们怎么样？叫你们合而为一啊。 OK， 哇，你看这合而为一有多重要。 OK， 啊、我今天呢，我在这边不讲，我把合而为一这件事情呢留在主日学讲。OK， 合而为一是非常的重要，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提为什么主耶稣一再讲到合而为一，而且为什么主合而为一是这么重要。好，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给为门徒的第二个祈求，下一章。好，请弟兄姐妹再来念一遍，来，第二章，来，求你用。如果这是你的圣经的话，你把那个成圣这两个字画一个大大圈圈啊。主耶稣求父神用真理使他的门徒成圣。什么是成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圣洁是神的本质。神不但是创造万有的，而且他是全然成圣，他是全然圣洁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些天使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因为神是全然圣洁的，所以凡神所用的人，他用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说神对我们说，说你们要圣洁，因我是圣洁的。所以就广义的来说，在旧约的时代，无论是在圣殿里面那个香炉，还是在圣殿里面服侍那些祭司们，他们都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啊？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就是把一样东西还是一些人从世界里面分出来，专门给神使用，这叫分别为圣。你知道吗？成圣也是这个意思。在神的心目中，凡正是属他的儿女是跟世界分别出来的，他跟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专门给神所使用。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喜爱神所喜爱的，我们应该恨恶神所恨恶的，因为我们应该跟世上人不一样，因为这就是神的本意，他要我们成圣，要我们变为圣洁，跟世上的人分开来。在第二个祈求里面，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祈求，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一个属神的人成圣以后，一个属神的人他完全属神以后，他有什么改变呢？我想一个最简单的改变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有一个不同的生命， 你看到这个人，他在世界上跟世上的人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完全的属神，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目的是什么？主耶稣要他们成圣，不是说那你们就回家休息好了，不是的。目的在第十八节，十八节说什么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换句话说，主耶稣为他们求，专门让他们专门为神所用，是有目的的。主耶稣为他们求的目的，就是主要把他们差到世上去。主耶稣知道他自己离开了，这个福音的事工要把这个福音的事工交给这些门徒。他交给门徒的时候，求神让他们成圣，然后把他们差到这个世上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到底非基督徒跟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区别？啊？对非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做客旅，是做寄居的。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就来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走了。对非基督徒来说，他在这活在这个世上，吃喝嫁娶。非基督徒呢，也是一样，我们在这边也是吃喝嫁娶。对非基督徒来说，他们在这边生儿育女，基督徒也是一样，也是在这边生儿育女。非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打工过日子，基督徒呢，也是一样打工过日子。那我问你，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别？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目的。因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是有使命的，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主耶稣所交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来念第四下一章，下一章 slide。 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来，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边说要做我的见证，换句话说，当主把我们差到不同的地方去，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地极，干嘛？是做主的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对第一代的基督徒来说，因为他们亲手见过、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他们看过主的荣美，他们跟主在一起，他们可以见证主，对不对？好，那可是对后面的基督徒，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做见证啊？我们见证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边的见证是说我们是属神的。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有属神的生命跟属神的价值观。这个世界有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建立在眼目的情欲上，建立在肉体的情欲上，建立在今生的骄傲上。但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属天的价值上。所以当我们有不同的生命，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的时候，这个就是做见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日子都是短暂的。当我们带着这么一个主耶稣的使命，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让世界的潮流把我们迷失了。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是有任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对传福音的事工，我觉得常常是带到一个属世的潮流里面。我们要怎么传福音呢？大家一提到传福音就说，哦，开布道会，哦，我们办个音乐演奏会。这几天以前，我在西雅图，有一个姐妹 他刚从台湾回来，他回来以后他就分享，他说哎呀，现在北美华人教会真是落后，现在台湾的教会进步得不得了。哦，我们一听呢都非常非常兴奋，就问他说哎，台湾的教会怎么进步啊？啊，他就开始举例子给我们听了。他说你知道吗，台湾现在有一些大企业的老板，有些这个顶尖的人物，他们要到教会啊，可是很怕人家麻烦他们，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在台北的101高楼租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让他们去敬拜。这些人不是可以，你们普通人进不去的，这个敬拜是 by invitation， OK 你要很有名呢，你才可以收到帖子才可以去敬拜。哇，说这样子啊可以 outreach 到那些顶尖人物。我听完以后我真的觉得很奇怪，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上教我们这么做的吗？这个是进步吗？然后他说了这个还不止这样，他说还有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啊很喜欢去夜店，你知道夜店是什么啊？就是夜总会嘛，哈，我们以前叫夜总会，他们现在叫夜店。所以那些教会呢要吸引这些年轻人怎么办呢？就把教会变成夜店的装置，灯光暗暗的，然后音乐非常柔和。我听完以后我真的在想，我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很多的教会你问他教会兴不兴旺，兴旺啊，人多叫兴旺吗？圣经真的是叫我们把人都带来吗？带到教会里面来吗？热闹，我们办这个特会，很多人，吸引很多人，真的这就是教会的目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圣经绝对不是说这是教会的目的，教会的目的是改变人生命的。教会是一个地方让我们来学习，教会是一个地方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教会是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属灵生命重新得力，教会是一个地方让培养我们，让我们可以出去为主做见证，让人家看到我们是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今天我们住的居所有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工作场所有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学校有我们的同学，那些是我们的世界，那些是我们的工厂。有多少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他们的内心非常的饥渴，他们想认识神。神就是要我们在他们中间，让他们看见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我们说哎呀我们人少，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在乎的是有多少人能进天国。我盼望我们在教这边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是被改变过的。我常常告诉你们说我来到你们的中间，我很感恩的原因，不但是我也很有机会来服侍这位我深深爱的主，而且在服侍这个主的过程里面，我看到了你们，看到你们的爱主，看到你们的生命被改变，给我个人来讲带来很大的激励。我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一个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其中牵涉到的一个姐妹是你们大家都认得的，是 Lisa 姐妹，刘嘉义啊。OK， 有谁不认得的？我相信很少人不认得她，因为 Lisa 姐妹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姐妹，她口直心快，而且这个为人呢超级热心。我想在教会里面，你只要待过一阵子，很少很少人不认识她。很可惜 ，Lisa 姐妹已经离开我们了。他现在目前到英国去，全家搬到英国去了。去年， 他还住在香槟的时候，他就在他住的地方奥乔当办了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呢，有七个年轻的妈妈参加，每一个妈妈呢有一个一岁的孩子，所以在查经班的时候他们就把那孩子带来。哇，你们可以想到这个查经班有多热闹哈、啊！七个妈妈七个孩子，一下这个孩子叫，一下那个孩子闹，哇，一下这个孩子哭，哇！我想这个查经班真的非常非常热闹。那有些妈妈呢是信主的，有些妈妈没信主。你知道办这个查经班真是不容易啊！我想很多人大概办不到两次，大概都已经要打住了。可是很奇妙，在神的恩典祝福之下，这个查经班居然坚持下去了。而且更奇妙的是，其中有几个妈妈信主。所以每次 Lisa 跟我分享这些年轻妈妈信主的时候，她就快乐得不得了。哇，你知道吗？然后 Lisa 不是搬到英国去了吗？可是她还是一直纪念这个查经班。她常常写信给我说，孩子一直提到这个查经班的事情。好，最近呢，她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让我蛮感动的。你们想不想听？想听啊！我念给你们听，她写的是什么？还很有意思，很短啊。他说：“胡长老，咱们教会周六的聚会，就昨天啊，你倒是会来吗？”他是说咱们教会，他是人已经搬了那么远了，他还是咱们教会哈。他说我联系到了一个姐妹，她带着孩子很想参加，不知道你在香槟吗？可不可以给她跟她的孩子一个 ride？如果你不行的话，赶快告诉我，我可以帮他安排其他的 ride。OK， 他说我很想他来参加咱们教会的活动。哎呀，好，他知道最后说谢谢你，还麻烦你。其实你知道，其实 email 很短，可是我读完以后，我心里感触很多。Okay. 你知道吗？其实啊。我看到他从来教会的第一天我就碰到他，然后我看到他怎么信主，然后我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走的时候，我记得他还跟弟兄姐妹做见证，他说他没有信主的时候来到教会唯一的目的什么，看电影是吧，还有那聊天，哇，这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就希望有人大家聚在一起看看电影，吃喝玩乐一下。他说信主以后最希望的就是查经跟什么，跟传福音。真的，我可以看到他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甚至他今天人到了英国去啊，其实他已经怀了孕了，他是有孕在身，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让他担心的。可是呢，他咱们教会办活动，谁要去，有没有 ride， 他在那边替他担心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有感动啊？啊，你们是不是有感动？我很感谢神给我们华人教会很多很多的精英分子，顶尖人物。在学校里面你们是最优秀的学生，在公司里面你们是最出色的人才，在研究的领域里面你们是顶尖拔萃的人物。我为你们感谢神，神给你们赐给你们这么多的恩赐。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的盼望，也是我的祷告。我盼望你们中间每一位，你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刚才这些当然都是好见证，好学生，出色的人才，做研究好，都是好见证。可是弟兄姐妹，我要你们见证的是，你们在社会上，在你们周遭人，让人家看出来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有属天的价值，你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的，你不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的，让世界看的，让你周遭的人看见你是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活在这个世上什么事情最重要？什么事情最重要？ 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跟我们讲，他已经给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他给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他给我们最高贵的一个使命，就是什么？叫我们去为他做见证。你们愿意去为他做见证吗？主耶稣在临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为门徒的祷告，他说我要差他们到世上去。你知道吗？几千年以来，就是这些主的门徒，他们放下了一切，他们来传主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今天一直传到现在，传到我们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神照样今天要用我们把这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你们愿意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慈爱之中让我们认识了你，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接受了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家里的人。天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孩子，这时候求为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求你保守我们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跟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让我们一个活出一个真正属于你儿女的生活，让我们走到这个世上，在我们的邻居中，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感谢主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真是能够以祷告来到他的跟前，然后能够让我们借着祷告来加深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不断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样式，以至于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的是有新的生命能够显现出来，能够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现在请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祷告来到跟前。